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6主日，弥撒的主题启示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要求实际行动，不是只有嘴里说我有信德就够了，还应当把信德、爱德、前进的精神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出来。中国有一句话说，诚于中，行于外。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信仰，那么必会自然地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实行爱德，将基督在福音中的教导落实于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参与教会团体的生活，为基督徒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借着信仰团体的支持，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成长茁壮，在我们遇到挫折挑战时，信仰团体就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在今天的弥撒中，让我们热心的祈祷，学习圣人的榜样，以整个生活遵行天主的旨意。天主，你在仁慈及宽恕方面充分地显示了你的全能，求你随时以圣宠侵入我们心中，使我们追求你的恩许，来日分享天国的财富。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厄泽克尔先知告诉我们，我们或是行善，或是作恶，都是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由于天主所赏赐的自由，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 上主这样说，你们说上主的做法不公平。以色列人，请听我说吧，我的做法不公平吗？还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呢？一人若是离弃正义而行恶，因而伤亡，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伤亡。恶人若是远离他所行的恶事，而遵行法律和正义，必能保全性命，因为他考虑之后，离弃了所行的一切恶事，他必生存，不至丧亡。
上主，求你念记你的仁爱。
上主，求你念记你的仁爱。
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交给我你教训我以真理指导我，我终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救主。
上主，求你念记你的仁爱。
上主，求你念。就以慈悲为怀，上主，求你忘记我青春的罪孽与过犯，你慈爱宽厚，请垂念我。
上主，求你念记你的。
谦卑的人履行正义，教训善良的人遵循坦途。
上主，求你念记你的仁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劝勉当时的新教友，务必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学习基督谦逊的精神。教友彼此之间要团结合作，互相劝勉，以基督所怀有的心情，共度和平友爱的信仰生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你们如果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你们就要意见一致，有同样的爱心，一心一意，思想同样的事，好使我得到圆满的喜乐。不论做什么，不可顺从私见，也不可追求虚荣，要彼此谦让。该想自己不如人，不可只顾自己，也该关心别人。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人，与人相似，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他自谦自卑，服从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他， 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名号，使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明认耶稣基督为主，以光荣天主圣父。
今天的福音，耶稣用大儿子与小儿子的比喻，来让我们反省，信仰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如果像小儿子，只是口头上的答应父亲的要求，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得到天主的赏报。所以，只有那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天主所吩咐的人，才能得到天国永远的福乐。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他回答说：我不去。但是后来后悔了，就去了。他又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回答说：父亲，我去。后来却没有去。这两个人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务员和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天国。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不信他；税务员和娼妓倒信了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6主日。这个主日的福音是耶稣向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所说的一个有关葡萄园园主和他两个儿子的比喻。读经一二则克尔先知书，则是与福音的主题有关。我们可以说是在为本主日的福音铺路。二则克尔先知他谈到了一个原是义人的人离弃了正义，而一个原是恶人的人却是远离了不义。如果义人离弃正义而行恶，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上亡；而如果恶人远离他所行的恶事，并本着公义正直来行事来生活，他便要因此而得以生存。耶稣呢？耶稣则是借本主日福音中的比喻向我们说了同样的事。耶稣的比喻是这样说的：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工作吧。他回答说：我不去。不过他后来后悔了，还是去工作了。他向第二个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这儿子立刻回答说：主，我去。但是他说的是空话，没有真正照他自己的话行动，因为他没有去葡萄园里工作。弟兄姐妹们，不论是大儿子或二儿子，他们最初都站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这两个儿子对父亲不同的回应，事实上正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罪孽。大儿子忤逆顶撞，他既不听话，也无心无意听话；二儿子则是懦弱虚假，他嘴上听话，却无心遵行父命。两个儿子的回应正表现出他们性格和思想的迥异，但基本上两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谁也不比谁更好。但这两个儿子最后终究有高下之分，而什么决定他们的高下？他们的高下分别就在于他们的行动上。因此，当耶稣的比喻说到这里，他便把话锋转向他的听众，也就是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耶稣这样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呢？他们回答说：大儿子。接着耶稣一针见血地谴责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进入天国。是啊，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些自觉有罪的远比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更要有希望。那些自满自足认为一样都不缺的，很难看见自己灵魂上的破产以及贫穷的境况。那些耶稣所处时代的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在宗教上所受到的尊敬已经被撒旦魔鬼利用来迷惑他们，致使他们听不见耶稣的教导，看不见耶稣的救赎工程，而认为凭他们自己的义德就能够得救。然而那些生活在公然罪恶当中的税吏和娼妓，在听了洗者若翰受圣神感动的宣讲之后，却是起了奇迹式的转变。罪与悔改的信息深入他们的心灵，并促使他们悔改，承认自己的罪过，因而找到通达天主的道路，获邀进入天主的葡萄园当中。税吏和娼妓痛悔了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而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则相反，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应该是慷慨地服从天主的旨意，然而他们仗势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因此他们要求别人奉承他们，尊敬他们，完全不顺从天主的旨意。耶稣对他们说：若翰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不相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以后仍然不悔悟，还是不信他。这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对比，弟兄姐妹们，又让我想起了一个流传很久的犹太传统故事。有一次，梅瑟准备上西乃山去见天主，当他经过一个城镇的中心区域的时候，看见一个大家所认定的好人从会堂走出来。这人望着梅瑟，也认出了梅瑟，所以问梅瑟说：你准备上山见天主吗？梅瑟回答说：是的。这个人就跟梅瑟说：哦，梅瑟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替我向天主问个问题好吗？当然可以，梅瑟大方慷慨地回答说：那我能为你做什么呢？这人就说了：你能不能替我问一下天主，他是否想起我？再请你代我问候一下天主好吗？梅瑟说：当然可以啊。接着他便往山那里去了， 当梅瑟快走出城的时候，他又被另一个人认出来，这一回是靠在墙角的一个被人唾弃的恶人认出了他来。他也请求梅瑟问同样的问题，梅瑟当然也答应了，就往山上走去了。梅瑟见了天主，同天主谈了话，并聆听着天主要他带给百姓的那一些讯息。他最后就把他遇到的两个人的问题向天主提了出来。天主这样答复了那从会堂走出来的这个人的问题。天主的回答是这样的：哦，是的，我常常在会堂遇见他，我也常常听见他向我祈祷，他常常用祈祷向我承诺，我也常常想到他。你告诉他，我在天堂中已经为他准备了一个最好的位置。而天主给那个恶人的回答则是：是的，我也常常想到他，虽然我不常看到他，也不常听到他对我承诺，甚至呢，他常用他的恶行拒绝了我的邀请。不过你对他说，我已为他在地狱的最深处安排好了一个位置。当梅瑟回城遇到这个恶人的时候，就很担心地把天主的回答告诉他。而让梅瑟大为惊讶跟不解的是，这在地狱深处有一个位置的恶人一下子抱住了梅瑟，欢喜地对梅瑟又亲又吻，并且呼喊着：哇，天主记得我，天主想到我，梅瑟，你的讯息真的带给我好大的快乐。事实上，这讯息将使我快乐一辈子。接着，当梅瑟再度遇到那从会堂走出来的那个好人的时候，他也把天主的话带给了这个人。这个人也是紧紧地搂住梅瑟，高兴地又叫又跳。他叫着说：哦，这讯息真使我快乐啊，而且会使我一辈子都快乐，因为这一切都合乎道理，因为我常常祈祷，而我的所有祈祷都应验了，都奏效了。天主是真实而奇妙的，谢谢你啊。过了几年，梅瑟又去见天主了。在经过那座城的时候，他听说他上次遇见的两个人都去世了，他就暗自记住要问问天主这两个人现在在哪里，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天主和梅瑟同往常一样地谈着话，在最后梅瑟提了他的疑问，天主回答他说，那个站在墙角被人唾弃的恶人现在在天堂就坐在我的右边，而那个从会堂出来的好人正坐在地狱最下面的边缘。梅瑟一听这话吓坏了，他心里想，怎么跟天主自己原来说的不一样啊，天主他欺骗了我。当然天主一下就看穿了梅瑟的心，于是对梅瑟说，梅瑟啊，梅瑟啊，那个恶人听到你所传达的话的时候，他高兴极了，而他高兴的理由是因为我想到了他，天主还记得他这个卑微可怜的人。 所以从那天开始起，他就得到了动力，用爱开始向天国攀登了。而那个从会堂祈祷出来的人，他高兴，并不是因为我记得他，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祈祷有了效果。他祈祷能为他自己求得天堂的一个位置，但他的祈祷仍然停留在会堂里，也就是说他光说不练啊，就如同我们在比喻听到的那个二儿子一样，说得很好听，可是在行为上行动上是不实践的。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一步步滑向地狱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耶稣这两个儿子的比喻中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反省我们自己的处境。这个人们视为好人，而就犹如比喻中的这第二个儿子，真的值得我们警惕啊！希望我们的生命不要言行不一致，以致在得救的生命道路中功亏一篑。而这个犹如比喻中大儿子的恶人的生命，也提供了我们一个反省我们个人生命的绝佳机会。从大儿子一开始的拒绝，我们知道天主真的容许我们对他说不。在比喻中，耶稣并未提到父亲对大儿子拒绝之后的反应，因为耶稣他不愿意限定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该当如何，他容许我们开放自己去与天主建立关系，并从这关系中去臆想天主的态度。从耶稣比喻的语气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大儿子这莽撞及拒绝的顶嘴当中，天主似乎放下了作为父亲的尊严以及绝对的权威，他以沉默耐心等候我们去找回他所创造的那一个原初的我们，是我们配当的妻，他所赋予我们作为人的那个角色。他信任我们，邀请我们在自由的决定中去回应他的邀请，让我们虽然冒险在自由当中，却是为了能够不断成长，直到我们改变主意，放下自己的偏执，而找到天主的旨意为止。将原来的拒绝、原来的不，转变成执行天主旨意的是的那个行动。是的，弟兄姐妹们，只有顺服天主的旨意，我们才能够走在天主为我们准备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进入永生的葡萄园中。因此，真正的救赎就是给自己一次悔改的机会。无论是谁，不管是一般罪人的我们，或是比喻中提到的那些被看清的税吏和娼妓，我们对天主的信仰标准都是一样的，都表现在为天主改变心意的这件事上。我们虽拥有自由的本性，但也有作为人的软弱与局限，因此在面对人的承诺或是面对天主的旨意的邀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难言行一致。在生活中，有些事我们想拒绝却拒绝不了，有些事答应了却做不到。面对人，我们会因为所行所为而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导致他人的误解， 以致被贴上标签，认为我们就是那无可救药的罪人。那而从天主的眼光来看，他以容许我们说不的耐心来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愿意从心底改变，从心底转向他，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的无限爱情总让我们很安心，甚至有恃无恐。然而我们的生命处境会因着限度，除了经常会处在想拒绝拒绝不了，或有些事答应了却做不到的情况之外，我们的生命还可以有另一种可能的。这个可能就让我想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当我执拗抗拒母亲善意的规劝时，我总记得妈妈对我这样说：人生不能总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事有时也得要勉强自己做些。渐渐的，现在我已经到了母亲对我说这些话的年龄了，比起当年的执拗与固执，我已经更能够在生命的实际经验中柔软地去体会到母亲对我说的这些话。我现在的体会是，生命中许多影响我们一生的关键事件或时刻，不常常就是在那些我们当下不情不愿却勉强我们自己顺服去完成的事件或时刻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是比喻中的大儿子或二儿子，你是犹太故事中那位犹太会堂出来的好人，或是等在墙角的那位恶人，或是你是属于第三种可能。不管你是谁，耶稣今天在福音中向司祭和经师说的比喻和教导也是对你说的，要推动你去做自我的反省。耶稣的比喻总是像一面镜子一般，要逼使我们去看见真实的自己。然而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的是，耶稣的比喻也可以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那扇门户。如果因为读了耶稣的比喻，听了耶稣的比喻而活出耶稣的教导，那么恭喜你，你离天国比先前铁定更加接近了。阿们。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神父总是在弥撒的最后向参与弥撒的教友说弥撒礼成，教友们则回答感谢天主，这样好像一切都结束了，尽到了教友遵守主日的本分，所以可以安心的回家或是出外游玩了。其实教友固然在弥撒之后要出去旅游或是回家，甚至有些人还要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将我们在弥撒中所聆听的福音在生活中实行出来，将我们因着领受基督的圣体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和所接触的人分享，如此才不会辜负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 降服我们的家庭，降服我们的事业。
一点星星之火